同姓同修啊，也是书生姻缘，我自然就是很惭愧啊，这个就是没有能满足大家的期望啊，我这个水平还是过于有限了啊，我觉得大家今天我们又啊就相聚一处，而且是这个很快我就要回北京去了，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华盛顿这一次我们这个在一起呀 这个研究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啊，那么在这一会的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么今天所要大家谈一谈啊，这个《金刚经》啊的主要的精神呐、啊自己所体会的一点点很不够，就不能说是讲什么啊，这个很肤浅啊。所以《金刚经》对我来说呢，这根是十分的深啊，也就是由于《金刚经》而自己得到挽救。因为小时候啊，虽然是生在佛教家庭啊，但是稍微啊到了念书之后啊，看到一些佛教徒啊他们这个世俗的这一些这一些个这个思想啊作风啊，跟这个非佛教徒没有什么两样，自己就很怀疑当时啊，他们这个佛法他们修了这么多久啊，怎么还是这样啊，那就证明或者佛法是无用啊，来产生这样一个误解啊。那么在自己将近20岁啊，大学2年级的时候、考试完了，书也不愿意看了，一看到金刚经啊当时这个这种圣妙的经文呐、使自己呀、身心呐 这是清凉啊，如同啊一阵阵的甘露灌顶一样啊，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不是佛法啊未有效验呐、而是很多修持的人呢、辜负了佛法，这才端正了自个的态度和认识这就是这个转凡一个挽救。也正是啊由于这个金刚经啊，我是从这里头入门，所以呢就在这个修持道路上啊就避免了很多弯路所以自个儿也很有这个心愿呢、想将来有机会对于金刚经呢多报一些恩呐 做一些弘扬和讲解。那么现在限于时间呢，能够谈的这个很扼要的说一点点。那么这些年啊，自己这个在佛教中自己一个体会啊，就是我们的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宗啊，都要以这个般若作为前道，以这个净土作为归宿，因为你要没有般若，没有智慧，看不清道路，不知道方向，这样去修持呢，就所谓盲修瞎练嘛，你看不清方向嘛，所以必须有般若作为前导作为导引呐。但我们修持之后，我们以什么为归宿啊？这个华严的十大愿王啊，十大愿呢、道归极乐呀。这个华严经中之王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再有啊，这从现在啊当代啊这个情况来看呢、你不管修什么呢如果说是你这个希望在这一生解决问题，你不是 采用求生净土的方法，那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了。啊，所以不管哪一宗啊，啊，你要想这一生啊叫出生子啊，那你愿意再来是另外一件事儿。那即生出生子啊，你又不求生净土，那就要落空。所以叫净土为归宿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道场啊，这个在密宗的名称叫做莲花精舍，是密宗啊，但是这个里头的共同的愿文呢，就是同生极乐啊。所以不管你哪一宗啊，要以这个净土啊作为归宿。在这个菩萨道就是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这是前五度。第六度是般若。这前五度如果没有般若，只是单纯的啊布施啊、持戒啊、禅定啊，那么这一前五这样的五度啊，不能称为波罗蜜啊。啊，你这个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只能称为布施啊。啊，因为这个前五度如盲啊，跟瞎子一样啊，啊，为般若它是有目，所以这个五六度之中啊，这个般若极重要，所以六个波罗蜜都是让你是有般若才能成为波罗蜜，所以这就是般若的重要性。那么般若呢，可以分为三个般若，是吧？般若分三啊，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我们所看的一些经卷，以及所听到一些言论，这都属于所谓文字般若，流于文字的。从这个文字里头啊，我们体会了意思啊，而我们照这个去观去照，就称为观照般若。那么在观照般若之中，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一天你忽然了达了器物你的本来啊，所以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就证入实相般若啊。所以实相般若是般若的本体啊，我这个是我们所这个就这个般若啊，它以这个为本体啊，是实相啊。实相就无相无不相啊。没有一个所谓啊，你可见的是青黄赤白还是长短大小，任何的形象都没有。然而它可以产生出一切相啊，实相不相啊。那么这是实相般若是本体啊，这般若的本体啊啊。那么这个怎么能够证入到这个本体呢？那就需要从我们观照入手啊。这观照两个字呢，在心经中就说得很清楚嘛。第一个呢，就是观自观自在菩萨啊，所以密宗叫观想啊，啊不想就比较粗啊，观就比较细啊，比想细一点了。这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字就是观照这个照字，照呢跟想就更不同了。想嘛，有心的叫做想，没有心的这叫做照。这个观照呢，就应该啊如这个啊这个、嗯、啊所谓这个啊观自在之观啊，照见五蕴皆空之照啊，这个是才是真正的观照。但是我们一上来呢，那么就是还是一种很初步的啊，就按这个啊跟按这个啊我们来看问题啊啊，初步就只是如此了啊。文字般若就很清楚了啊，那就是细细这个经论中啊，关于般若的经啊论啊，所有这些文字啊都是文字般若。那么这三个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啊。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这两种呢，就是从这个实相般若本体所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实相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的它的体，从它而流出啊观照般若啊这个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呢，它是表达一个啊表达的内容呢，就是要表达你如何去观照啊正实相般若，这就表达的是这个。 观照般若呢，就是依照文字般若的意思啊，你去啊去观照实相般若嘛。就这三个啊，说是三个啊，实际啊只有是一体。但是这个里头，当然虽然是一体呢，而又是三个，是吧？所以我们一上来呢，所接触的呢是文字般若，所以它就和文字不同了，是吧？它因为它后头有般若两个字啊，就不同一般的文字了。它是从实相般若所流现的啊，而这个文字所告诉你的呢，是如何进行观照啊，这证入实相了。但是呢，文字般若呢，它究竟是从此可以去观照而证实相，但是我们不可以认为文字般若就是实相般若啊。所以这个是啊一个啊，是文字般若。你看《金刚经》就说了啊，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啊啊，所以他这个就不是他这个真正的实相般若是离文字的。离文字的，但是怎么干嘛又要文字般若呢？这就是文字般若它要起它的作用啊，它可以指示啊你如何去观照啊，如何去认识这个实相啊啊。所以这个这一切啊，所以一切这个是所说啊，这个经论啊，种种文字啊，都是给你一个指示。然后我们那天要到家去开会啊，指路牌写上华府佛教会，没有这个指路牌，怎么大家那天到的人还要少一点，那路更难找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认为那个指路牌就是华府佛教会啊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比方嘛。指路牌告诉你方向，它不是啊，它不是啊啊，你要依着它的方向去找啊啊。所以一切文字都是如此啊。所以咱们这次刚才我就昨天的打的比方，佛经他们打的比方呢，就是啊，这个以标指月，茫茫太空之中哪里是月亮呢？那么经文告诉你，用文字告诉你啊，这有时候这个灯拿灯当做月亮吗？我说这是月亮啊，这就是标指一下啊。所以文字般若就起这样一个作用啊。就昨天如果是到处都没有贴上华府佛教会，那我们也找不到，是吧？这标志的很重要嘛，是吧？所以不可以弃指求月，不要这些指示你去求月亮啊，那就茫茫这个华盛顿就很难找到这个佛教会了，是不是啊？可以非指一指啊，你这个指出方向啊，你就可以看到嘛啊。所以不可以弃指，不要它说这些文字什么经典我没有这个，自个儿去，那就是不行了。底下呢，我们不可以就指这个指为月，就我这一指说这个是月亮，你们就说是啊，这个是月亮，我这个是月亮。那么你说这我这个是月亮的话，那你就不会再去看月亮了。你看到我这儿，你说你已经看到月亮了。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我说这个是月亮，你就看到我这儿的时候啊，你说你看到月亮了啊，说这个误会很容易生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同样不会看到月亮了。但是他还生出一个更大的错误啊，就是以为月亮就是我这个样子，那岂不是错误的很深吗？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学般若之中啊，我们是要从这些个文字啊、经典中啊去得到这个方向去关照啊。但是仅仅只是在文字上的一些理解啊，就以为啊得到一点理解，就以为这个是实相般若，那就错了。那就不但永远不能见实相，而且等于这个你以为这个是月亮了啊，是错误，等于这个相等。那么《金刚经》呢，是在这个就在般若部中啊，加上一个金刚作为形容词的啊，就甚至称赞了这个般若啊如金刚啊啊。金刚我们可以从事有好多好多解释啊，那现在就可以拿这个印度的金刚石啊，因为这个金刚石出产在印度啊，它最光明啊，最坚硬啊，所以这个啊，这个金刚石做的刀子可以裁玻璃啊，可以比什么都硬啊，硬度最高啊，可以破坏一切，但是不能为一切所坏呀 啊，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坚呐、啊，最利啊，而没有能破啊， 以这个智慧，这个金刚石作为譬喻来形容这个智慧，这个般若，这个经啊是金刚般若。那么这个经呢，是啊，是说释迦牟尼佛说呀、啊，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啊，如来啊说这个法是为发大圣心的菩萨所说呀，是为发最上圣心的菩萨所说呀。啊，所以这个经啊，它是啊是就是这个殊胜的啊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在这个里头呢，这一部经很多啊，这个里头啊，我们从里头啊，是这个抽出一些啊。那么六度啊，当然是要都是一对要大为菩萨啊，就是要自觉觉察，这个觉察嘛，就是要度众生啊啊。那经里头说呀。我应灭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可以往前一点？现在还有地方啊。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啊。就是我应该啊，要灭度一切的众生，这是我们发的心嘛。啊，那么不但是有一个心呐、啊，而且要落实啊，要实践呐、啊。这个一灭度一切众生已，那么众生都灭度了，是吧？说这个愿呢已经成就了，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而没有一个众生啊，实际是灭度了的。这经文呢、啊，就是我这个度生啊，啊。应该如是啊啊，要度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得到了灭度，可是没有一个众生是真实是灭度了的。所以在我们度生之中啊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啊啊这个、嗯、啊修的波通达般若的菩萨啊，这种境界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说既灭度了这么多众生，他都已经得到了灭度啊，是一开始我接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都彻底都灭度了，是不是？为什么又说没有一个众生实际是真灭度的？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啊，释迦牟尼佛得到的时候啊，第一句话嘛，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本来就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所以就说这一切众生啊，本来都是佛呀。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本来是佛，那么他现在成了佛，他只是他恢复他的本来而已啊。啊，他不是另外又变成一个什么，你又不是制造了一个什么，改变了一个什么，从一个什么换了一个什么，他不增不减，他只是恢复他的本来。那么你这个，你这个人，你做了什么工作啊？是不是？哪里是因为你啊，你去度他，而他才灭度啊，是吧？他这是恢复他的本来嘛，是吧？所以因此说啊，实无一，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里头啊，最重要的是三轮体空啊，啊三轮体空啊啊，而内不见自己啊，外不见对方啊，中间不看见我们这个。那所施之法，所施之物啊，不见有法，不见有物啊，只为三轮嘛。内是一方，外是一方，中间是一方。一般就是中间有我们，外面有人嘛，中间还有法有物啊。这三轮就体不空啊，一个也不空啊，是吧？所以三轮之三轮，要是三轮体空的话嘛，啊，这就是不见有可度众生的我，没有一个我呀。啊，我做了这件事，我这里中间我并没有一个佛祖啊，我某人呐、啊，我做了这件事啊，内就无我呀，那也没有人呐、啊，啊，这个一切都本空啊，这个 啊，所以这个本来无一物啊，啊，这个外嘛也不见对方啊，要无我嘛也就无人了，也就不见得是有也就不也无没有这个相啊，啊，有一个对方啊，得到了我的救度啊，啊，那我布施他一万美金呐、啊，我、哦、那就不见有一个我是把钱给他了。外我不见得啊，某先生啊，他接受了我一万美金啊，一万没有所度之人了、啊。中我也不见这一万美金呐、啊。嗯，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做了，所以这叫三轮体空啊。啊，这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啊，很殊胜的，这样的布施就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就可以到彼岸啊啊。说这个波罗蜜很一般的、啊，一般的、啊。我有一万块美金给了他呀，我就记得我做了很大一件好事啊，我把一万块钱去救济了某个人呐、啊，还老记住啊，他曾经啊得到我一万美金的好处啊，啊，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布施是布施了，他确实得到一万块钱了，然而不能成为波罗蜜啊，这个分别就不了啊，这两个差别就在这里，嗯，所以这个里头呢。并不是不做这个布施啊，所以有的人读了《金刚经》之后啊，就一切就落于空啊，这个都是无为啊、无相啊、无我啊、无啊、无啊，就是一个都是无了，就跑到空的一边去了。所以某一大师嘛，他就写了一篇《金刚经破空论》啊，也是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的，就是破这种啊、这种啊偏于空的。这种偏见，所以终日度不是不度众生，是终日度众生，终日没有度啊，所以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啊，不是整个的不度众生啊，是度而无度，无度而度。我在度众生，我没有度众生的相啊，我没有度众生的相，是我整个都是在度众生啊，啊，这个就是般若啊，这个度生。至于这个着相的话呢，这《金刚经》讲四相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刚才来说嘛，啊，我们这件事情啊，啊，我们这个有一个能度的我啊，这就是我相嘛，是吧？啊，那么我所度的某一个对象，这就是人了。而我所度的种种，这就是众生相了，啊，而我这个所度的众生嘛，他就得到涅槃了，这就是寿者相，啊，这就是这个四相的一种解释啊。再说的浅一点呢，就是这我嘛，就是自身呐、啊，啊，就是我嘛，那有了我嘛，就有了你啊，你那就是人呐、啊，那不但有你，还有种种的人呐、啊，在六道轮回中的啊，种种的生物啊。那就是众生相啊，啊，那中间有那个、那个长生啊、常住的啊，有这个认为有这样的寿者相嘛、啊，这是最浅说的思想啊。再说的高一点嘛，那就是这个我就是以主宰为义，就是有一个真正能够当家做主的主宰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啊，以这个主宰为义啊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啊，实在是无我呀！啊，一切都是因缘和 合啊！你哪个是我呀？是不是啊？啊，从这个翻翻老的照片呐、啊，那个二十岁的我早就没有了，三十四十的我也就没有了，是不是啊？今天的我们过些日子也就没有了，到底哪个是我呀？是不是啊？啊，这都不都是刹那刹那成灭啊？自己都是被这因缘牵引呐、啊，就没有一个主宰之意啊！啊。那么与我相对者嘛，就是人嘛，有我为我相对的是人嘛啊，而且这个所谓对象啊，种种啊，自个的想法也种种嘛，就是众生相嘛，而这种想法嘛，老是相续不断嘛，就是寿者相嘛，所以这个四相呢，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啊，有的更具体一些，有的抽象一些，有的浅一些，有的稍微深一些。啊，那么到了圆觉经啊，还有更高的思想，那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啊。 那这个呢，个人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这个来理解了。那么这个四项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般若呢，就是要照破这四项嘛，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四项都，只要是离开这个四项不是离开这四项，我们就是空啊，而是应该离开四项，修一切善法呀，所以这个说解这个破空论呐，不要躲在那一边呐。那经常说嘛，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合乎中道啊，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说是修一切善法。在修一切任何一个善法之中，你这里头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离开四相，也就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翻译成我们这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没有更上一次的正等正觉，大平等正的觉悟正觉，这佛才是这正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行善法就成佛了，这就是成佛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金刚经这个这些是单体会在一向而轻视了修一切善法，这有所偏呐只知道修一切善法呀，而不能离相也是偏呐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般若上最重要的一个指示。那么《金刚经》底下就说了：“善法者，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修一切善法，这个善法者，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就说这个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这种话很多那么这个如何体会呢这个又是指示只是我们总是指示我们一个中道所以天台说这个一切就可以归纳为这个所谓三谛三观一个是假就是有一个是空一个是中道是吧你这个色是色是有色即是空是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都有有这个色，这就是有是假有色都是空空就是真谛那个实在是说到这个真如本性刚才说到实相它无相这不见一切这个形象那么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个就不是就是圆融没有妨碍这不是两件事这就是中又记照着所以这个说是有就是世体世间的看法认为这一切是大地山河都是有但是悟道的人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所以六祖说的无一物是不是这个就是这就所谓真谛嘛真谛到了这个中谛呢，那就是这个有无就圆融了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二嘛，空和有不二嘛，一切不二嘛那么这个道理呢，或者是一个最难懂的道理。所以往往大家就说你这个是空吗？你这个桌子是什么呀？它在这儿，它不明明在这儿吗？怎么说它是空呢？所以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往往就成了一个拦路虎了幸好在现在这个科学的进步这个科学家替我们提供了好多有利的这个这些个这些个语言吧科学家都现在认识到 所谓物质的色就是物质嘛，你说有吗？有这个物质吗？怎么从物质说嘛？既然没有物质嘛，那也就没有人了嘛，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就都空了嘛，是不是？物质是什么呢？啊，物质是由于人们的错觉啊，这个不是真实啊，啊，这个一个所谓有这个具体的物质啊，只是人类的错觉啊。那从科学语言说啊，说这宇宙间呢、啊、就是场啊，一个所谓有这个具体的物质啊，只是人类的错觉啊。那从科学语言说啊，说这宇宙间呢、啊、就是场啊。啊，场啊和物质啊，底下爱因斯坦接着就补充，进一步说啊，没有场，没有物质啊，只是有场啊，场就是空间呢、啊，啊，就是一个空间呢、啊，啊，它这个是在这个空间这个场的强度高的地方，我们就管它不叫做物质了，我们是把它错认为物质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也还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不过是100多种原子所形成的，水嘛，两个氢气一个氧气就是水啊，二氧化碳两个氧气化了一个碳就二氧化碳，吸了还不要紧，要是一个氧一个碳，你吸了就重煤气就死人的啊，是不是？这很简单嘛，不过就是这些东西，100多种东西变来变去嘛。这100多种东西呢，你要救它的根源呐、啊，它不过就是电子啊、中子啊、质子啊，没有别的，这没有别的东西啊。这电子、中子、质子，不过再说就是这一些颗粒啊，它都有二重性嘛，一种是波动性，光波、声波啊、无线电波、电磁波，都是一些波动。这个波动并没有东西啊。这还有光啊，这光是光波传递的，你抓上啊，这光波是什么呀？啊，声波也是如此，是吧？声音传到大家那儿去了，这是我的啊声带鼓动了声空气的变化，来做一个波动，达到你的耳朵里头去了，你就听见声音了嘛，这都是波动。那更高一级的呢，无线电的电波。啊，所以什么墙壁都拦不住啊！啊，而且是十方的，啊，不管你是东京啊、莫斯科啊，还是伦敦呐、啊、巴黎呀、啊，啊，你这个旋钮一转呢、啊，就在咱们当地就出现嘛，那很玄妙，就是波嘛。物质是一个性质，这一切个中子电子，这是一个就是波的性质啊。你找这个波，你找不着的。啊，看不见摸不着抓不到啊，没有个实质啊。再有一个颗粒性呢，就是二重性，物质就是这二重性，这一切的中子质子电子是二重性。但这颗粒性只是一个能量的集中，能量就是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过是动和作用而已，这样而形成物质。那这个说大家还是不大同意，说是因为这科学这么讲还是不大能信呢、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世间极浅近的比方啊，你要点一支香，你在夜里头啊，香其实就是一个又一发亮的一个光点，你把这个香气旋转，你就看见一个发光的轮子，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动向，它一动。这个轮子是什么呢？是你的错觉。哪里有这个轮子？哪里有一个发光的轮子呢？可是你看到一发光的轮子，那你确实亲眼见了。到底有没有啊？没有吗？是吧？所以这刚才我说这个电子、中子、质都是在动啊，啊，整个的宇宙在动啊，啊，我们跟这儿没有静止啊，我们动得好厉害啊，啊，我们围着这个地球的旋转啊。坐地就日行多少万里啊，就是转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这不知已经转了多少里了这个地球自个儿在转，地球不就太阳在转，一切都在动，我们身体里头一切东西都在转，一切都是一些动向，动向之后就好像一个香火头啊，它这个动啊这如炫火轮呐、啊，你这个炫火是能有个东西，有种节目叫火棒啊，两个棒子点上汽油，它这个可以把它烧做成各种的图形，
那个推都是没有的，那它就在这个地方在动啊，
所以就形成了种种东西了。所以大地山河种种种种的皆是动向。那到底什么在动呢？啊，咱们再引起一个禅宗公案呢。那个六祖从猎人队出来，到了广东一个庙里头，哈哈，啊，两个和尚在辩论，那发疯，那个说你看看这个山在动了。那不对的，山会动，山自己会动吗？风吹着它动，风动，风动，风动，你怎么知道在风动啊？你山要不动，怎么知道是风动啊？那这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到底是风动是幡动啊？六祖过来说，两位仁者啊，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啊。啊，是不是啊？就是是，说这个动向之根呢、啊，是在咱们的心动啊。所以错认这种种大地山河一切一切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有啊无啊啊啊，从这个动向来看呢、啊、就有啊，你说论其实际啊，那就没有这个火的这个香袋转，看见这个火圈啊，就没有这个圈啊，就是没有啊。而没有之中而能现出这个象，现出这个象实际还是没有，这是中嘛。所以在这个所以善法，这《金刚经》这种话很多啊，都含到这个含义。所以善是有个善法，有一个众生啊，这个众生是有，这是事体；即非众生没有，众生就不重，这是真谛；是名众生有过就无有，无有就有，这是中体啊，空不二了啊，不是偏于有，也不是偏于空啊。啊，所以这个过去这个唯心呢、啊，就偏于啊，这个怎么这个，我就不说那些了啊，就是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所以这一切啊，所以是善法，是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这个都是啊，指出我们是中道第一义啊，啊，不是偏空，也就不是偏有。那么这样的话嘛，啊，所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就成佛呀。那么佛啊，我们是如何才能见佛呢？啊，经中就说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不是从这个色，不可以色见生求啊。啊，上次这位居士啊，他自己看到这四句，他就觉得这四句不够啊，哈哈，智慧很深呐、啊。这个就是鸠摩罗什啊，他当时的翻译的时候简化了啊，原来是八句啊。那么这个要是玄奘翻译嘛，底下还有四句啊，比如来妙体。就是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习上，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如来，如来的体什么体呀、啊？比如来妙体呀、啊，即是法身真性，即是法身佛的真的性本性啊。法性就不可见了，法性怎么见呢？是吧？我都举了一个世间的事情吧，这东西有磁性啊。啊，这个地方有磁性，这个磁性是什么样啊？啊，这许多搞科学人做多少实验，你能告诉我这个磁性是个什么东西吗？啊，是不是啊？但是现在这个电动机、发电机的种种的许多都是要利用这个磁场啊啊啊！这个所以这个性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性啊，建设性啊，这个连一个磁性都不可见，而法性当然是不可见嘛，是吧？法性不可见嘛，而是确实是有嘛啊。所以是有法性，是有而不可见的法体啊，这个如来的法身的法体也不可以由我们思想来知啊，这句话就更深了。那、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法如来的法体啊，真如啊，实相啊，实相般若这种种的境界啊啊，这也就是如来的法体啊，法体是你不可以知道的，就是你的思想是达不到的，叫做不可知。所以说他那说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了，这句话是意思很深呐、啊。 不可议就是你说不出来啊，你不是可以议论的，可以表达的。思就是你想不到的，你不是你脑子里所能想得出来的，是吧？你是在离开这个思，才能够才可知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这要不在这个妄想之中，你想去见啊，要去知这个啊，要去知这个法体啊，啊，那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想搬这个椅子啊，你在这个妄之中啊，啊，你要想把这个椅子搬起来，那是不行的，你得下来离开这个椅子啊，离开才能举起这个椅子来，这就是一个这个比方。那么这个还有啊，这个八句的翻译是古的意，都是八句的啊。这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他简化了啊。那么这个意境的翻译呢，就是应观法界性啊及道师法身。我们要看，应该看啊法界的这个本性啊，法界就是骗一切啊，这个啊，这个就是道师的法身，也就是道师的法身，法身是骗一切处啊。骗一切空间呢 啊法性就非实境啊，法性不是你所能认识的境界啊，也就是不可以在我们的妄心能够认识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在这个地方上要小心的，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月亮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学佛的要去必须啊，去很深入学佛的人，我们要研究般若，这个是我们要老提醒自己的啊，应该沿着这个去看到月亮，不能把这个当做月亮啊。这个存这种误解的人极多，不比不能了啊，所以是不能了。那这样一来，就完全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所以色见生求你不能见如来啊，啊，这法身如来是不可以这个在咱们这个众生的啊。啊，这样的一种情见之中啊，你可能认识到，可能知道，可能看到的啊。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相啊，就佛金刚经说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怎么能见如来呢？一形成一些相都是虚妄的。刚才我打那个比方，就这个桌子，也就是一像一个像圆圈一样。是吧？那本来没有这个，就是些东西在那动，是吧？啊，那么你看的是这个。那么这个最这个真实的一个例子，也是最能让人家这个啊，可以让人心服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在现在在这个谭虚老他的这个叫做《陈隐录》吧，那印出来了。谭虚老人在香港刚刚圆寂。他亲自跟我说的，真是啊！从前我就听说过，说是一个人在赞山寺，赞山寺谭旭老人他修的，他盖的啊，在赞虚，在这个赞山寺啊，他是这个他给这个给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啊，这教他们的国文呐、啊，改他们的文章啊。他除了上课改卷子之外，他就是用功了啊，基本把门锁起来的。你看正在用功的时候，用功时候也很虔诚，动了一念，他想到大殿拜佛。他这一念一动之后嘛，就在大殿中拜佛了。拜了佛之后啊，哦，我还是正在用功啊，我回我的房间用功了。就走回到自个儿房间，走房间门都关的进不去。进不去嘛，他就这个别人走过来，哎，他说师兄啊，请你给我开门的，让我进去。那人说，这你叫我开门叫你进去，你怎么出来的？他门都锁的，这人怎么出来的？他就这么出来了，所以轰动赞山寺啊，这件事情啊，大家听明白没有？啊，这怎么出来的？这成为奇闻了，要传到北京啊。那我听到这话，我就觉得很重要啊，对我们学佛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实，一个资料啊，事实啊，近代人的事情啊。我就问我的老师啊，夏老师，我说夏老师，你听见不听这个事儿啊？有这么一个人呢、啊，他自个儿在房子里头，他不用开门呢、啊，他就到大殿了。所以这个墙壁哪里有墙壁啊？是不是啊？就是你心里执着啊。
怎么没有啊？这个人就是我外甥。
正是有这。后来谭旭到路过北京，他从东北到香港去，那时候快解放了。路过北京，我那是电台啊，我是台长啊，我请他啊在电台播音，我亲自招待他，我们谈得很愉快啊。我就问他，我说张老啊，我听说你是代山子啊，你啊，那当时有一个人呐，他就从官房中出来了，到大殿了。我说是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事？他说怎么不知道？当时我就是方丈。所以谭旭他自个儿著作也写了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很能够破我们这个执着的这些思想这个你们这个心中啊，在你这个没有离妄之前呢、啊，这都是阻碍啊，但是你这个心中啊能够离念呢、啊，会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呐 啊，所以这个。这一切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看见这些相啊，而不以为，而你不执着啊，你这个就才可以见如来啊。那么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还也可以举一个古代的公案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为报母亲呐、啊，因为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所以成佛之后嘛，就上超立天呢，给母亲说法。那么到超立天之后嘛，大家很想念呐、啊，就造了去给自造了像啊，这是咱们有像的开始。等到这个佛这个说法圆满之后，从超立天回来嘛，大家就迎接。这中间有一个比丘尼，他一看呐、啊，今天这个朱达这个还有很多这个转轮圣王，还有什么许许多多的这个、啊、来的天界来的。而且是这比丘尼应该排在比丘的后头，那么我要排得很远很远呢、啊，我要过了好多时间我才能看到佛呀。他很迫切想见佛，但是他能够化现，他一化现呢，他化现的也是一个转轮圣王，但是别人不识，以为他是个转轮圣王，那就比咱们是转轮圣王要王四天下呀。他不光是南赡部洲啊，他四周之王啊，那么就要排在前头去了。就把他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一位了。佛一下来之后啊，他头一个见着佛了。佛一看就客气他，你所以这金刚经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启示啊。而金刚经里头的核心呢，最重要的就是六祖啊从此悟道的话，就是这八个字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刚才直谈啊，罗知是离色离声啊，离一切相无我，这知识还是一念呐 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 啊，经文说啊，应如是生清净心呐 啊，我们修行人应该如何？大家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说发了菩提心呢，发了云何降伏，云何应住啊，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啊？护持这个菩提心呐、让他这个不要亡失啊，增长啊，是吧？这就是这个问题嘛。这如来这个答复啊，就说得很具体啊。应如是生清净心呐、啊，要生一个清净，所以不是断灭啊，要生心呢，生是个清净的心呐、啊，离相的心呐、啊，不应住色生心呐、啊，你不是住在色上而生心呐、啊，也不应住身香味触法生心呐、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这是经文的三分之一啊。六祖他这个听见别人念啊，念到这儿啊，他就豁然了他就去找五祖五祖再给他念到这儿，讲到这儿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从六祖以后，五祖开始就用《金刚经》来这个教导大家呀、到六祖以后嘛，《金刚经》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了啊。所以《金刚经》是重要，大家常常误会啊，以为《金刚经》有请四个金刚啊，说这个叫做《金刚经》啊，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啊，这是。所以世俗有很多东西啊，把佛教庸俗化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我们要超出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庸俗化的东西慢慢的我们叫它还它的本源，还它的本来面目啊。 这个金刚鱼，这个，所以我们后来印经的，前头这个什么请金刚的全部印了，哈哈，全部印。那这个它就是不庸俗化了，它是金刚的，是说明这个般若之坚之力啊啊。所以有人以为我请了四个金刚来了，所以我这个金刚经，所以才有不可思议功德呀。这个就是更庸俗化了，那就是那就是这个就是那这么读金刚经，那么对他的这个启发啊加持，那就很小很小了。不，这个着要的还是自己，完全是一个，而是你这个自心呐 啊你的自心呐、啊，你是自心是如何啊？要是运如是生清净心啊啊。这心外求法就都是错误嘛啊，在自心之外求法啊啊啊，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啊，这个呢昨天我也说了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别教菩萨的境界啊啊啊啊，所以他这个无住啊他就离开相了，哎呦，那这个离开相了，他这个那你就是单纯无相了，那就是这个那个叫是空的一边呐、啊。然后他生心呢、啊，他心还是生啊啊，自心呐 啊这个清净心呐 啊还朗然呐 啊这就是应该如此啊，所以他就不落这两边嘛啊，既不落。这个世俗这一批啊，这一边呢也不落空这一边呢 啊指得很清楚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怎么样呢？大家这边就是无住而生心了啊，所以这个无住而生心呢、啊、这个很不容易达到啊，所以当年我这个刚才说了，这金刚经对我有恩呐 啊我这个当我那个时候刚刚还不满20岁，读到这个时候啊，也是得到很大的一种加持，很大的平安呢、啊，就感觉这个无住生心呐、啊，这极殊胜啊，但是怎么能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就体会到，就这个念佛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那不是别人给我讲的，我看应该有就这样一个体会了啊，你就这么念嘛，你什么都不想啊。你什么都不想啊，你无所住啊，啊，你这个念呐、啊，这个念佛这个心呐、啊，相续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这个是念念相续，静念相续啊，这不是断灭啊，你不是断灭，你这个只有一个这一句佛号，你别的都没有了，你无所住啊，念来念去之后，啊，你是谁在念你也就忘了，真正念的清净的时候。是谁在念你也就忘了啊，念的是什么你也忘了，可是这一句朗朗现前，说大家当常念的人当都有这个境界，恐怕偶尔啊偶尔出现这个境界恐怕还都是不会有的，就是自然然的，不也没有是我也没有说，就自然这一句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如果是老相续啊，那就是极殊胜的境界嘛，啊，所以我们只要念得很这个绵绵密密老老实实就这样念呢、啊、这就是到了这个地上菩萨才能够达到的境界，而我们也就达到了嘛，是不是，就是让这一句这个绵绵密密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啊，一句接一句，这里头这个什么都没有牵没有挂啊，这里头可是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后来又一想，我说可能这个念咒啊，还要近一点，是吧？因为你这个佛号头还有一个佛的，老讲一个佛，还有一个佛的这样一个像，这个咒什么意思都没有了，叫禅宗参了一无意为话头，啊，一个无意为话头，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啊，对于这个离相啊，啊，对于离相啊，因为这句话是完全离开一切思想，一切什么。可是你还是有啊，总之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这个和古人所说啊，所以这个要以凡夫的心呐、啊、入诸法实相啊，以念佛最为容易啊，是吧？后来我这个体会呢，那么这个念佛呢，这个念佛跟念咒本来也就不二了啊，就是这个道理，你就是这个符合到这个无住生心呢啊。那么大家 当前呢，我们既然是这个，我们如何做呢？是不是啊？是吧？无入圣心嘛，要到别的这个天台中啊，是纯大圣的菩萨的境界啊，地登了地的菩萨啊，超过三贤才能够在圣心时就无住，无住时就圣心。那么我们如何呢？那么我们那实际上就是老老实实念佛啊，两岸和道庙。那么再有，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啊，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这个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啊，这个奉持啊啊，而能我们来关照啊。啊，我们现在就依着这个文字波折，我们现在就以我们这个水平，我们来进行关照啊啊，一步步深入嘛，那都是如此嘛。越来你这个关照啊，你就将来的文字上体会的越深，体会的越深嘛，你这个这关照的境界就越高。那么这样子循环不已嘛，将来嘛有一天嘛，你证了这个思想波折了嘛，是不是？那么这个我这个体会啊，我就觉得是在咱们都可以开始啊，就可以进行啊，在我们生活中啊啊，常常如是观，如何如是看呐、啊，如何对待事物啊，就下面四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四句啊。我们马上就要是除了念佛，还可以这么说，除了我们马上这个绵绵密密念佛念咒，念到清清静静能所两亡的时候，那是就无住生心了。而现在不是在念佛的时候，你这个叫气候无住生心，那可以说现在不是地前菩萨所能达到的啊。那么我们那么《金刚经》这么殊胜的经典呢、啊，我们要如何来这个关照啊？要用啊啊！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不是就把经念一遍就完了嘛，是不是？你要在这个生活中要能把它贯彻啊，是吧？啊，这才是真实用嘛。你生活中能够贯彻啊，不是只诵一遍有好处啊啊，加持我们的心级啊，有很多的功德啊，是不是？但是更要紧的嘛，你从文那就把文字波罗念一念，哎，这下一步的波罗就是从文字波罗要起关照啊，那这四句很好嘛，是吧？而我们可以格格都可以有它可以用得到的地方嘛，这个有为法包括很广嘛，是不是啊？啊，这个功名富贵啊，这个什么妻财子禄啊，什么种种种种，这些很粗的，是有为法嘛？啊，再高一点，什么名誉啊、地位啊、学术啊，什么什么是学术成就，还是有为法吗？啊，再说了之后，你这个，你这个什么参禅呐、啊？你不是参禅呐、啊，这是禅定啊。啊，你这个打坐啊，你什么种种的，这个那个初禅呐、啊，二禅呐、啊，啊，你这还是有违法吗？是不是？这都是一些有违法吗？种种的，啊，所以你可以从咱们这个世间啊，大家很人人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也存在，那从这里就下手嘛。也可以，你这个都已经打破了，而剩下高深的抽象的啊这些问题，哎，也是有违法。说这句话可以用的这个，可以一直用下去，啊，从现在就可以用啊，啊，一直用下去啊。你现在就看你这个，啊，可以的，从自个儿那个最喜爱的那个东西入手，也就是那个搏促你、干扰你最深的那个东西。比有人还生气，啊，一句话听不得。啊，那么这个你这就是你的问题，啊，有的人非常坑你啊，这个事情啊，这个东西稍微吃了一点亏啊，很不愉快啊，这种种，大家都有每一个人啊，有一个他所这个突出一点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先下手吧，你就想想吧，这一切啊如梦如幻呢，是不是如梦如幻呢？确确如梦如幻吗？啊，转眼成功啊，啊这一切啊跟做梦一样啊。是吧？啊，就是，所以我们既然叫这个梦啊，是个很好的比方嘛。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觉来空空无大千呐、啊。在梦里头，这个六趣都是有啊，醒啊啊，你梦中做了害怕的梦啊，那很害怕呀，是吧？哎呀，这个老虎啊，咬自己呀、啊，这没有人救啊，在叫啊，恐怖啊。等一醒，哎呀，好，你们是个梦，哪有老虎没有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切实际啊，当前的我们就是整个是个梦嘛，啊，幻呢是一种幻术，幻泡嘛，啊，这个肥皂泡，啊，这个肥皂泡很好看的、啊， 啊，五颜六色，但是没有谁要去抢这个飞刀炮的，我知道他，你这个你当时就要灭啊，啊，影人的影子嘛，在这有个影子嘛，这个影子在哪有这个东西啊？这一切一切啊，这都是这所谓这个就是这都是这你看着有一个东西，这都是你的你的这个错认嘛，啊，我们就把这样一切啊，就我们就自然而然呢、啊，对于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就可以淡了，能把这些东西淡了，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这个我们修行就是两件事情，就是要把生的东西变熟，熟的东西变生。这个贪嗔痴烦恼，我们是无始以来我们太熟悉了。这个贪心，它是很自然的。他有人他是这个想多赚点钱。他心心念念的，他也不用谁教给他，他就是想我这一百万要变150万，他说啊，他这个他自自然然的，他这一方面，他就是很重，贪嗔痴也是如此啊，都是都这个我们很熟。